今天是第四次，是讲那个末世的奥秘的第四讲，但是加了一堂自己的见证，可以说第五次，明天是第六次。在那个佛末世奥秘之中，这是第四讲。我这次来很感谢上帝。我本来昨天我在前两天讲到我这个腿啊跌断了，短了一寸，出门很不方便，右腿没有力量，靠一个左脚走路，出去讲到很不方便。但是神的差遣呢，两位夫妇，一位夫妇啊，他有医病的恩师，我很不敢随便相信，因为有许多灵恩派的人呢是信仰又偏差，但我等他谈话的结果啊，我很佩服他们信仰纯正，圣经精通，并且他们是参加 Methodist 一个教会，不是灵恩派的教堂，所以我很放心让他安守，居然这个一寸短的这个腿啊一样长了。我本来每天走路我一定要把这个腰部骨骼绑起来，否则走路就很痛的，我今天已经拿掉了，已经拿掉了，感谢神真是医治了我。这两位弟兄姐妹呢，我好不好提你的名字？因为是陈友林博士，他是一机械工程师，很有深造的一个科学上很有深造的一个人 Dr. Chen。 他的夫人呢叫许航珠姐妹，好不好请你们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你们。我还没来，来了。所以就是许姐妹，许姐妹，我刚刚听你的真心大名在这里，你给我一直好，并且在祷告中我听了祷告，不是靠人的粮食，还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医治我，可靠，神祝福他们夫妇两夫。今天是主日，我们在这里正是敬拜我们的父神，慈悲的天父，全能的上帝。这个我这个今天的讲题是末世的奥秘第四讲，大家副标题是人类盼望的实底。上分上下两讲，明天讲完它。人类盼望，我昨天一上午已经讲到人类的世界，人类的盼望。那么这个盼望还是空想呢，还是实在的呢？所以我进一步要讲人类盼望的实底，有实在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句就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所信的是有实底的，不是虚空的。我们来读两段圣经，一个是在以西结书三十八章第一到第八，还有一节是在三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还是用起音方式来念。以西结书三十八第一节到第八到第九节，开始念啊，还是起音方式。第一，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 发音里面攻击他。我不用钩子勾住你的帅将，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兵马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为大队，有大小藤本，各拿刀剑。过来以后，他的军队被放接触的你。当马术和他的军队这许多过的民啊都同着你，过了多了你便必差遣到未来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那但那从列国中召集出来的必在地上安然居住。好，再看第二十九第一到第七，还是秦方人。人子啊，你要向各个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是米色头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你被打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要降祸在马各和太早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要告我是耶和华。
我要将我民众以色列显出我的圣来圣名，也不用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的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全能的上帝，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历史的主，我们生命的主。今天普天下的人都在那里敬拜你，我们今天蒙主恩待我们，用这个奉主的圣名到你前面来匍匐敬拜你。那么真是要从用我们的敬虔的心恭恭敬到你前面来，恭立你从上面赐给我们的话语，开我们的心眼，能够真是看到末世的奥秘，并且知道人类盼望的实底，使我信心各位坚固。如果这里还有没有蒙恩得救人，让他们在你前面真切悔改，也从迷惘道路上转回来，同蒙你的救赎的厚恩。你的仆人站在这里是不配，但是靠主的恩典能够在这里正是为你做见证，所以战惊恐惧，愿你的恩典覆庇我，高牧的人口切着你的心，把你信息恭恭敬敬地传扬出来，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我已经讲了几次的末世的奥秘了，我们从我讲到这个旧约这部，这个里都从旧约里头来的，旧约的这部书不是旧的，照我个人研究，我不是说过它是万古长信之道，是一个属灵的望远镜，从旧约里头可以参透用这个万事啊。 可以知道末世的奥秘。我们从这个但以理先知第二章里面看到巴比伦王的所看见的意象都已在历史上一幕一幕的应验，但以所看到的是一样的，同样的事，就是性质不同，也是应验了。并且借着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现在世界的现状都是切切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应验，他的话是一句不落空的，我们所信的实在是我们所望的实底。最近也可以说是开头是在1983年，就是前年11月啊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就是美国的世界的新闻报道讲到苏联在中东的野心，不止那一次冲击，这几年呢时常有这种关于中东的报道，看见苏联的野心，苏联野心是某顿总统非常困扰进退两难，如果刚敢对付他，就会怕就引起世界战争，如果他软弱了，他就中他的计谋，他就可以来夺霸这个世界，奴役世界的人来，所以进退两难。但是苏联就用于这个进退两难呢，他就来为难那麻烦你。所以中东问题我们看到是世界的末日的，就是阿美该对战争的一个导火线，启示了第六章，各位大家很知道的阿美格登的这个就是世界最后一次战争的导火线，就在中东已经要快要爆发，随时可以爆发的。我今天还是预备用今天还是分用三段来讲，第一讲先知预言的应验，第二是讲国际问题的焦点，第三是讲人类荣耀的盼望。第二讲先知预言的应验，我们读了以西结书刚刚读过，大家是晓得我们刚刚读的38章，但是在第一章里面我们没有读，是他看到异象，天开了，神把他高举起来，他亲眼看到耶和华的荣耀的形象，他就谦卑服侍下来。他因为他谦卑，是他大有能力。他看见那个狂风从北方吹过来，刮过来。这是第一章。那么刚刚读的38章，就是主那个上帝要叫他，命令他，叫他起来讲。因为以色列人他是不悦上帝，不听神的话语，拜偶像，杀害先知，所以神要处罚他，你要带他说有北的地方又有这个有一个大军要朝南边来侵略，就是什么东西，就是俄罗斯，俄罗斯什么，就是 Russia， 俄罗斯就是 Russia， 米色就是 Moscow， 托巴是什么呢，是西伯利亚东部托巴奥斯卡，你可以看到地图，并且他要同哪些有人来呢，他说要同要同波斯，就是伊朗，现在的伊朗，同古蛇，就是现在的 Ethiopia， 富人在那个圣经里面的小著名家就叫利比亚， 这利比亚的非常走亲，就苏联在后头撑他的腰。US News 这个里头的有报告关于这件事，就是在1989年的11月底7号报告，就是一年比世界先知看到的意象。US News World Report 把它报，就是苏联在中东的野心，从叙利亚、利比亚进门，所以利比亚这个小国凶得不得了，他后代老本很大，所以很凶。应验先知的话，在 US News World Report 已经说，把它证明出来，证明出来。大军起来，想云能够盖在这个地方，这个事的发生是有灵异的，有神的计划的，神的计划。因为以色列，我刚刚说他是不信真神，拜偶像，并且杀害先知，所以他要用当时用了巴比伦，起先用巴比伦对于现在的俄国做他们刑法的工具。但是神的属性，我们都神学都知道，他一方面是公义的，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一定要处罚，但是他又是慈爱的，所以他还是爱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再三看到，我与你为敌，你虽然大云那个云那个盖在来，但是再出再三的讲，我与你为敌，俄国还是保护以色列人，他不过是拿俄国来做营长，把他鞭打，父母看到儿女不乖就要打屁股，但是父母是慈悲的，屁股打完也还是宝宝，还是心肝儿子，还是爱的，所以还是要处罚苏联俄国，以民为敌。我们现在看到第二段国际这个问题的焦点。1983年，这个 US News New York Times 啊，不是 New York， 有纽约就是纽约时报，他有一篇评论，他说现在以色列等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冲突的话，这个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也就是世界问题的焦点，在这里讲。联合国秘书长他发表他的谈话说，中东这个地方呢，是联合国宪章国家里面最危险的一个区域，一个城地，危险，而且是一个最需要的一个款，一个弱点，容易乘虚而入。他因为这联合秘书长地位，他不好意思说俄国，容易乘虚，就是俄国随时可以打进来的，不言而喻的。我在前两讲、第二讲、第三来讲到联合国秘书长，他跟别人亲口讲。别人在我的阿弗兰德们书里面讲到联合国秘书长的谈话，他说我们在这里劳苦，一切的劳苦都是徒劳无功啊，我们要求世界的和平啊，但是我们的悲惨的失败了，悲惨的失败，没有法子和平，因为这个危机实在太大，苏联的野心在中东在那发动，所以在这里我在前两章里没有讲到这一点，我应该提出来补充说明。耶利米先知在那个时候也看到巴比伦的危机，现在俄国危机一样的，那个分两派，假先知他认为巴比伦不会打我们的，现在还有一个左派人，他不但不反对俄国，他是拥护俄国的， 还跑到苏联去反对战争，叫美国要裁兵，连哈特菲尔德 Senator 他就讲这个混蛋的话，这上次都讲过了。但是他们要当心啊，所以参联部我讲过了嘛，他从苏联他要自杀的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啊，画一个十字在地下走了，他就不自杀了，得到力量。但以理书这个耶利米书第八章，耶利米再三讲和平啊和平啊，其实没有和平啊。但是那个是一个假神的哈啊啊啊哈马利亚，他是有和平，巴比伦一定把我们的努力东西会还给我们，都我们会和好的。因为上帝叫耶利米把一个末厄挂的肩膀，就代表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威胁。上帝就跟耶利米说，哈马利亚他要把这个末厄弄断了以后，他就要带上铁厄，带上铁厄，结果并且告诉他，你要跟他讲，你我没有吩咐你讲，你为什么这样讲？和平和平，你必定要死。后来耶利米书二十八章讲到七月份果然死掉了。所以现在那些和平运动的人叫他们要当心，免得到他的复辙，到七月就死掉了。自取灭亡，就是换句话说，现在我从这个话都是有根据的。联合秘书长这样发表他的宣言，是不是？同时事实的表现，在这个二十多年以来，苏联同伊朗、伊拉克同叙利亚这三个国家有密切的联系，有秘密的条约，他有投入1000多人在那里受苏联直接的指挥。大家知道在伊朗有一年美国大使馆所有的人员都抓起来绑票，变为人质，就是 hostage。 大家还记得这件事吗？要知道这件事的所以发生呢，是因为苏联的特务在那做的工作，做的工作。苏联连这个三个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都是苏联的爪牙，有恃无恐。他们有特务1000多人在里面，在里面策动。1983年，就是前年10月份，美国落战的225个，法国的飞机是56个，一起给在这个在黎巴嫩给他们杀死，给他们杀掉。这个就是由苏联的后头指挥。雷根总统因此发表宣言，他说这是威胁我们的安全，这是民主反攻国家，是我们斗争的地方就在这个中东啊。但是苏联就要利用这个情势制造麻烦，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中东的形势，国际的局势就是苏联同美国就在外面对抗。到有一天苏联一念之差 push button 拿扭子一线的话，念子但马上送出来。在我们昨天说跟你讲的 Dr. Wolf 原子能的专家，他讲的在20几分里面把全世界完全毁灭，就是没有死的话，58年原子能的这个毒素在植物里的蔬菜里五个里面多少里面，你不能吃的，吃了也死的，没法吃，全体毁灭。但是神不会让他这样做当。所以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危机实在是深重， 我们要为这件事的切切的祷告。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第三点，我们还是有盼望的，不要悲观。基督徒永不悲观，我们有在世界这样危险的时候，顷刻之间可以完全消灭的危机之中，我们基督徒有荣耀的盼望，有盼望的实体。为什么缘故？我要拿事实来证明。因为中东问题是灵异的，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一个国际，是有灵异的问题，并且有上帝的计划，有上帝的计划。为什么说有上帝的计划呢？因为我刚刚讲到上帝他的属性，一面是公义啊，一面是慈爱。从公义来讲，以色列人不仁，他要处罚他；但是从慈爱方面讲，神要起来反对那些打以色列的人，他要保护他，他要从选万民中释放，把选民召回来，让以色列人回国。我们大家知道，这1948年以色列人就回来了，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讲，叫他要安然居住，无人侵扰他们，并且有灵管教他们。我们记得在1967年六月发生了一个大的战争，叫六日战争，六天的战争，而且联络了所有亚拉伯的国家，有苏联在后头做后盾。他们的计划要把以色列人不但有生命消灭，要把赶到海里头去，完全消灭，一扫而光。在人看来是可能的，但是神在那边保护他们，不但是没有把他们打败，并且六日战争开世界战略史上一个空前没有的一个奇妙的神迹。所有的世界的战略家都研究，这人不可能的事情。六日战是神在那边打的仗，神在那边打仗，空前的胜利，世界的军事战略史上所没有的这种的胜利过，可见神在那保护以色列人。我们有勇敢的盼望，盼望。以赛亚先知也老早讲过，14章，以赛亚先知14章24、25节，他说要打亚述人，亚述人就是叙利亚，现在的叙利亚，打亚述人，要把他加厄，把他压起来，把他残打。要叫他离开以色列人，以赛亚先知老早讲过这个话，要打俄国人，叫他离开以色列人，并且加一句话，要消灭叙利亚的神，叙利亚的神，中国圣经是叫做亚兰神，中国圣经是叫亚兰人，亚兰人是什么呢？是巴列，巴列。假神邪道，这段以赛亚书14章这段圣经，叫解经家 Scofield， 有名的解经 Scofield， 他的解释，这个是有 是一个世界上的根本的问题。所以我刚刚讲，这个是个灵力的问题，并且有上帝的计划。所以 Scofield 认为这个件事情呢，是上帝的是两个力量的斗争，一个是真神与假神，正道与邪道的斗争。他是 Scofield 在这世界上的根本问题，世界根本问题。我从这个问题得到灵感，不是从我一个人来的，而是美国的大神学家正统派的 Dr. Machen， 我曾经用英文写出来，讲我的工作的性格是什么样子。 从 Dr. Mac 从教会开始到现在，这改教运动已经改教运了，用各样的方式，这个无所不包的外包，这个邪道要同基督正道来斗争，一直斗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因此受了这个灵感，我就写许多的变道学的书，这样来看，这是世界的根本问题。现在我们看到现在情形这样，美国一方面是美国，一方书里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斗士的局势。现在美国对以色列的补助，他认为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每年给以色列人25个别令，是最多的受到美国的补助的一个国家，是以色列。雷根总统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家，他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他勉励美国人要每天读经祷告，像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我天天为他祷告，叫美国人都要救，天天读经祷告。雷根总统他号召全国读经祷告，我每天为他这样，因为不但一次，我好几次为雷根总统的要叫全国上要世人都要读经祷告，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免受这种的悲灾难。所以一方面是美国才能支持以色列，一方面是苏联，我告诉你他在中东的野心我们已经看到，刚刚讲到他在这个伊朗啊，他有特务1000多人，同时这里也看到他在叙利亚有1000多的军队，也是从苏联莫斯科车的指挥，还有飞弹，满布飞弹在叙利亚飞弹。有一年就是1982年，大前年，以色列人打这个打黎巴嫩，打到特洛西顿那个地方，大家晓得那个地方海口，在那无意中发现特洛西顿海边呢有一个水道，一走进去都神隐大大，谁也不晓得这个地方海边那里有个水道，一走进去一个大的像足球场一个大的广场，里面就是50万的军队的这个重军火，飞机大炮坦克，这个也就是原子弹布满在里头。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中东的这个把阿美加的战争的危机已经全国的非常深的，说是苏联他一念之差 push button 把扭子一声的话，这个事就要马上发生，全世界就要消灭。我们是生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代，但是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不必害怕，主耶稣基督安慰我们的马太24章。所以我们呢这个时候看到末世即将这样来临，但是也要另外一面看的话，主耶稣基督说你看到这些事的时候，末日要来临，这个世界末日要到，但是人子也就在眼前了，已经在门口了，这世界永远的盼望，主耶稣就已经在门口了。他在升天的时候，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天使说他怎么样上去，还要怎么样来。我们在重阳即将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是圣经的中心，新约里面有318次，平均整个的圣经有30次就有一节人讲主耶稣再来的。那么这个时候是他再来的时候，已经在门口，已经到临头了。到那个时候，天地都要毁灭。 但是他要用好动猜想把他的选民从各方各的四方召集来。所以说呢，希伯来书里面第二章十二节讲，我为人人赏了死位，我早上讲过，我要做你救恩的元帅，带我的种子到荣耀里面去。彼得后书第三章讲到，那就是天动地都要毁灭，但是我们凭着的应许要到他新天新地里面去，这岂不是我们人类荣耀的盼望吗？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既然有这样的盼望的实底，我们不可以徒受主的恩典，我们要想念到中国一句话，人越己越，人家淹死的时候好像我自己淹死一样，我们要把他救出来，不能够袖手旁观让他淹死吗？你要把他救出来，整个的世界人呢，就在一刹那之间要毁灭，整个的在原子的专家说在二十几年就完全要毁灭，如果没死的话，他的毒要58年，所有东西都不能吃的，都有毒的，不能生的。我们要救这个世界人呢，脱离这种全部毁灭的危机，而得到永远的盼望。各位想到这个培灵国的使命是何等的重大，我们来不是培灵来独善其身，做法利赛人摇头摆尾道貌岸然，这个不是培灵，这培养骄傲，而是要谦卑起下来，我们要忠心到底。所以马太福音20章要与忠心到底的必然得救啊。但是主耶稣还在那个等候，他不马上来，可以马上来，但他不，他在那控制这个天下的事情，他是万王之王，万一切都在控制里面，他不会让罗国人破心那个不等竟然有知的。他等候到，但是我们不知道，活在今天人就要来到，很多的属灵的领袖都是天天准备主耶稣马上会来到，所以我们要渐渐理解爱惜光阴，格外的努力，我们要在这里出去的时候成为装备完全的临战的精兵，这才是培灵会的真的宗旨，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的态度，应当负起的使命。感谢上帝，低头祷告。慈悲的天上父神，今天你借着以西结先知，你把你永固不言的奥秘把它显明了出来，使我们真正看到世界的危机，世界上的一切的事都是照你说命定的，都一模一模的显现了，我们知道你的话是实在的，所以信是我们所望之的实体，我们所信的是不会落空的，我们是在这个所有的世界危机之中，我们真正基督圣徒的话，真切悔改重生的，就是是有荣耀盼望的，但是可惜还有许多人处处在忙，茫茫人海还是没有明白正道，并且他们还要还故意的抵挡你的圣道，不肯相信，求助你的怜悯，除灭魔鬼的作为，让他们把魔鬼把他弄下的心眼把他开开来，让他看见你的荣耀，信佛正道，同盟救恩，做好这个中西部的众圣徒的联合会的这个培灵会，我们正要看到我们这个培灵会能受到的果实，我们不是空空而来，我们一定要欢欢喜喜带到我们的盼望的实地回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阿们。